像高尔德一样好，出版并获得相当成功后不久，乔差点死于一种叫古兰巴雷综合症的罕见疾病。我到医院去看他，他笑着跟我说他正和斯奈德闹可笑的矛盾，我记得是为了该书加拿大瓶装版的版税，但是他并不是真的认为此事可笑。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与维护长期利益相比，迪克更渴望胜利。我记得我当时对乔说，我本来以为他要在西蒙·舒斯特出版两本书以后，我们才能重新合作，现在看来只要一本，后来果然如此。最后举个例子说明乔性格冷静，不慕虚荣。我刚告诉他我认为像高尔德一样好不够好，他就告诉坎迪达尽可能把预付金抬高，因为如果我的判断是对的，很可能是对的，那这笔预付金出版社是赚不回来的。在所有随我们从西蒙·舒斯特转到科瑙夫的作者中，跟我共事时间最长最亲近的作者是多丽斯·莱辛，金色笔记1962影响很大，但精装版销量很低，我记得是6000册，但这6000册卖对了人，书的影响迅速扩大。多丽斯·莱辛作为作家和女权主义者拥有了世界知名度，她讨厌被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并竭力辩白几十年没用。我们很快把她自传式小说《玛莎·奎斯特》系列前4本分成2卷出版，她也始终否认他们是自传性的，同样没用。我们出版她的短篇小说集，一本接一本地出她的长篇小说，我爱她，继续和他合作了20多年，直到他去世。我第一次见到多丽斯是我早年有一次去伦敦的时候，当时是去他位于圣潘克拉斯车站附近的公寓。我迷恋他惊人的美貌，也敬畏他严肃的智慧，他的魅力并不是刻意的，我本不该蠢到试图吸引他的地步，但不管怎么说，多年来我们越来越亲近，在工作上相互支持，也分享各自的生活，牵挂彼此的孩子。他的儿子彼得，我的儿子尼基都有相同的障碍，关心彼此的精神状态，像家人那样拌嘴。是的，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我们就像姐姐和弟弟，不能生活在一起，但又离不开对方。不认识多丽斯的人以为他本人就像他作品那样严肃，毫不妥协，他的确人如其文，但他也温暖、幽默、善于持家的。他住在我们纽约的公寓和乡间别墅时，会聊我们读的书，也会聊做布丁、种植物。他和玛利亚都爱铁线莲。和许多自学成才者一样，他是一个大量阅读又头脑清醒的人，家里到处都堆着书，像我们家一样，只有一件事情我们从不讨论。他对苏菲派和苏菲派最著名的代言人伊德里斯·沙赫的信仰，我对苏菲派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有一个我们经常讲的笑话，讲了几十年，我声称他从不接受我的任何编辑建议，而他声称他全都接受了。好的，多丽斯，我的确偶尔会让他理解我的建议，但事实上他就是不喜欢重新想重写，他是被动的写作。我记得他说过，他感觉自己从没有一天不是在写作，但他并不非常认真地看待他已经写好的东西。他写完《天黑前的夏天》时，我说我非常喜欢，相信他会成为他商业上最成功的书。真怪，他说，他肯定不是我最好的书。我们俩都说对了。多丽斯最突出的特点也许是固执，他的观点越出格，他越是固执的维护。特别令我抓狂的一次是70年代，他坚称世界将在核灾难中毁灭，详见玛莎·奎斯特系列最后一部《四门之城》。我们都要搬进瑞士阿尔卑斯山中深挖的山洞，他锲而不舍地说啊说，哪怕我这么一个毫不激烈的人，都幻想着到伦敦冲到他家，等他应门的时候伸出两手掐他喉咙。可当我真到了伦敦，去他家摁了门铃，他打开门时， 我见到他太高兴了，我能做的只有拥抱他。他最鬼扯的想法可能是坚持要用笔名出版两部小说。他让他忠诚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把第一本用笔名简·萨默斯写的小说发给我和乔纳森·凯普出版社的汤姆·麦奇勒看。汤姆不仅从一开始就是他的出版人，也是他的好友。汤姆让手下的编辑看了书稿，收到一份并不积极的报告，就推了稿。乔纳森发给我的时候，我当时在伦敦，我一眼看出是多丽丝写的，但正如我跟他所说的，看穿这是他的笔名并不难，因为就在一天前，我们绕着玛丽女王玫瑰花园散步时，他就在解释贯穿于这本书稿中的那些想法和概念。他肯定不想听到这句话，他更愿意相信我是才子，汤姆是白痴，荒唐是他制造这场闹剧的理由。他一定要证明，完全无名的作者写的小说受到的关注比世界著名的作家写的小说要小。谁不知道这个？我还是心甘情愿地让他用笔名出版了这本书，结果可想而知。当我第无数次批评他顽固维护自己的胡思乱想时，他要我说说还有谁认为他固执。没问题，我说，就问问汤姆、彼得还有珍妮。彼得是他儿子，珍妮就是后来令人生畏的作家珍妮·迪斯基，近乎多丽丝的养女。不必问了，他们说的跟你一模一样，你怎能不爱他？我离开克瑙夫去纽约客后，多丽丝就换了一家美国出版社，但他仍然让我第一个看他的新作。跟以往一样，他专心听我不得不说的意见，然后什么都不改。多丽丝，你跟我解释解释吧。我说，我建议你改的你从来都不改，那你为什么还要听我的看法？我并不生气，只是好奇。这很简单，他说，我一直都希望得到你的认可。我完全惊呆了。这是多丽丝·莱辛吗？是的，这就是他。因为多丽丝·莱辛有许多面，全都是原原本本不可预测的他。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天晚上，全世界看到电视画面中他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粗暴地表达对自己生活被干扰的愤怒。人们第一次亲眼看到他的另一面，不免惊愕，除了那些最了解他的人。多丽丝要我和他一起去斯德哥尔摩，于是我做了一番复杂的安排，打算从当时所在的巴黎出发，但在最后一刻，他背痛难忍，无法出行，我取消了一切安排，去了伦敦。尽管他催促我去斯德哥尔摩和他其他至亲好友参加颁奖典礼，对我来说，去看望多丽丝比去斯德哥尔摩更为迫切。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90多岁了，神志已经不太清楚，我很难过。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这次见面后不久，他去世时，他不知道自己照顾了一辈子的儿子彼得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了。我还有两位合作过的作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和 V.S. 奈保尔。我在这里用合作这个词并不是指编辑层面上的，因为奈保尔不欢迎编辑意见，幸好他也不需要。自由国度、河湾、游击队员都是热烈的小说，他从失落的黄金国开始的纪实作品也同样强烈。我们维持着客气的工作关系，偶尔在伦敦或纽约一起吃晚饭，我都很紧张。我能感觉到他的自恋，以及太多压抑的，甚至快压抑不住的愤怒。他也是个势利眼，但他写得多好。另一个我不喜欢的大牌作家是罗尔德·达尔。艾尔弗雷德发现了他发表在《纽约客》上的那些恐怖至极的短篇小说，就邀请他在克瑙夫出书。但到我在克瑙夫那会儿，他大多数极为畅销的书都是在童书部出版，比如已经出版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和《詹姆斯与大仙桃》。他对出版社员工的态度实在太挑剔、粗鲁，没人愿意跟他工作， 也没有一个他觉得水平足够高可以为他设计书的人愿意跟他相处。罗尔德是一个非常会施展魅力的人，玛利亚和我也曾经喜欢和他在一起，和他美丽而不幸的妻子帕特里夏·尼尔相处甚至更开心，但他对克瑙夫出版社的态度越来越无理和不可理喻，秘书们像佣人一般被他使唤，他既会当着人的面也会在信中发泄怒火。当兰登书屋社长鲍勃·波恩斯坦不接受他在金钱上无度的挑衅般的要求时，我们在他愤怒的回复中感觉到反犹主义的味道。不知为何，他没有对我施加那些讨厌的行为，我们又友好地合作出版了三四本书。可后来他寄给我一封牢骚满篇的信，威胁如果我们不顺从他就离开克瑙夫。我决定再也不能忍让了，迅速给他回信说，问题并不是他是否会离开，而是我们是否要继续迁就他。结果就到此为止了。从财务盈亏角度来看，这是非常愚蠢的举动，但又令我感到痛快，尤其是这么一来，我在所有被他凌辱过的同事当中成了英雄。在出版他的过程中，我把他推荐给汤姆·麦奇勒在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出版，作为对汤姆的报答，因为他也曾把约翰·列侬和萨尔曼·拉什迪推荐给我出版。但我对他的报答更为丰厚，我估计罗尔德·达尔最终是乔纳森·凯普出版社最赚钱的作者。汤姆·麦奇勒从他辉煌的出版生涯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点石成金的本领，既能发现有才华的作者，又善于推广他们。每当我在英国偶尔被人称作美国的汤姆·麦奇勒，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该觉得受用呢，还是恼怒。